真的，读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哦，好像一片在一个很浓密的森林里头，哇，在那边转，在那边转，走出了十一章之后，忽然间看到一片的平原，这片平原那里有一棵植物，那里有一朵花，那里有什么东西，好像都很分明，就看得很清楚了，之前在迷雾中，现在走出了这一片的迷雾，来到一个很清晰。那当我看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很深的一个感触，今天这那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如果要来领受，要来学习的话，应该罗马书十二章可以是今年的信息，分十个月来讲，应该我今天可以讲十个月的五十二个礼拜的大纲都在里面了，真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在六一的文化当中，我们也许应该是说晨祷会继续一章一章的读下去，但是这一章的信息跟经文似乎很值得我们在小组啊，在牧羊里面啊，真的很深的去思考。而且因为每一个信息，每一个真理，其实都是那么的真实，也那么的具体。那我觉得圣灵真的非常奇妙的感动我们，看到这一年的一个主题是要叫做全心献上，来显神国，就是当献上成为活祭，也我们不是先有了这个主题再来决定读罗马书，来再从罗马书里头来确定说，因为我们要讲第十二章，不是的。我想我们都是随着圣灵感动就好，决定罗马书，然后来主题又出来，后来主题的经文又跟着出来。那特别从前面一到十一章，我们看到整个从信仰的角度，就是神学的角度，整个信仰的根基、救恩的根源，在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里头有了这个确定。然后来到第十二章的特别十一章，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十一章的最后就是三十六节那边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归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好像就是 close 总结了，结束了，好像是整个信已经写完了。但是来到第十二章，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后，接着就是说，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嘛，因为我们是要全然的来献上，全新的献上，就是在肢体当中彰显神的爱。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蒙爱的人的使命。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颁布了一个大使命，要我们怎么样子为福音而活。那从罗马书来说，也似乎是看到我们这一个被救赎的生命，我们这一个从以色列的根源当中蒙了救赎的这个生命，我们今天不再是自己，是全然的为主而活。所以今天来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在这里真的只是讲一个大纲，那么我觉得往后的整个我们的信仰生活，应当这一章就是好多我们要去落实，要去体会，要去经历的。所以从这个大点来说，我还是把它分成三大段来看。第一段就是论到献上身体做活祭，所以今天整个大标题就是一生做主活祭。可是第一就是献上身体做活祭，第一节第二节当中除了这个献上活祭，这是神的喜悦，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都要做的，这是用神的爱来劝诫我们要这样做的。然后做活祭有三个因素，在这个地方从第二节里头我们来看。第一个因素就是不要效法世界。那不要效法世界到底是指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世界的所谓的一个表面，我们看得到的，无论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就是跟着世界跑，就是说一味的追随潮流，这个就叫做效法就是以世俗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呢？反过来意思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世界的潮流穿这种要有破洞的，那我们就不可以有破洞的 世界潮流现在穿的是这种服装，那我们就不要穿这种服装。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当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联想一下耶稣基督他穿什么服装。当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们从电影也好，从一些这些当然都不标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或者可以理解一下，那他是不是标新立异呢？那在标新立异的话又是怎么样子呢？因为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为亚当造皮衣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是有服装来遮体，那亚当穿过叶子做的，穿过皮做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是也是因着需要而有的。那耶稣有穿鞋，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在字里行间约翰说我替你解鞋带都不配啊，很显然耶稣有穿鞋。那耶稣穿的鞋很显然应该也不是穿一双跟别人与众不同的鞋，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世界的无论是服装也好衣物饮食，这些应该这些都不是奇怪的。但是这里所谓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显然是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或者世界的一种的潮流。那就像说今天我们用 iPad， 我们用 iPhone， 那我也发现我是不是我在追求潮流，因为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还发现我这个 iPad 已经快要满了，那个已经不够了，就快要满了。那意味着说我恐怕要预备要换一个更大的，因为它这个不能够增加。当然你说删减，可是有很多东西是很重要的存档，好像也很难说就删减。那到底我这个是不是在追求潮流呢？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过去是曾经有哇，好像要追求最新，但是我现在我发现其实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用具，它能够帮助我在生活上，帮助我在服饰上，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需要。但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是最新的，所以我要追求这个，倒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衡量它是不是成为我的一个追求的目标跟方向。后来我发现不是，它只是我的一个用具，只是一个工具。那么很显然在这里一个属神全然献上的一个生命，这里所说的就是不要效法世界，就是看到我们整个价值观是有改变的。那第二就是心意更新变化。那心意更新变化，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标准从哪里来，都是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从小被培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塑造出来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有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其实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过去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过去我们认为最想要的，可是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真理，我们不断在变化，我们的标准越来越倾向基督的标准。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要有的。那么查验神的旨意，这是第三样，就是为神而活讨神喜悦，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竭力做他所喜悦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彰显基督就是荣耀基督，作为一个荣耀基督的一个人。所以到底神喜悦什么，什么是合神的心意，这个就是一个跟主的关系的更加的贴近的时候我们要有的。那么具体的行动到底是什么，从下面的第三段我们还没有看第二段，但是第三段当中就至少说了十项十项是分大点，如果要把它分细一点其实更多。所以就看到说，首先我们看到在讲这个十项之前，首先是看到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肢体的关系里头，就是教会就是一个肢体的关系。那所以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的就是互相联络做肢体，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那么互相联络做肢体，那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按照说到神给个人信心 来看事情，不要自视过高啊、哦，当然也不要轻看自己。所以怎么样叫做看得合乎中道啊、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不断的成长。我们初信主的时候看事情，跟我们信主的年日越来越多的时候看事情，很显然是不同的。我们过去认为是要这样子期盼，也要这样子要求人，跟我们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我们不断的改变。所以我这里就给我看到一个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去现在以后是不断的成长的，我们一定要不断的突破跟改变的。那昨天有机会跟一个别的教会的基督徒在谈的时候，因为这个人曾经他是在别的教会的，可是他的家人不信主，后来我也忘记是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就被邀请到这里来，后来在我们这边信了主。那信了主之后也很积极，都稳定来聚会啊，但是后来面对一些考验，那考验是家庭里头出现的一些考验，是家族里面的一些考验，结果后来发现家族当中有一些异教徒，那些异教徒就显示出超自然的一些的能力，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觉得那边也很有能力啊，结果就追随在那边去了。那当我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个感触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是什么呢？真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很常我们只建立了一种叫做关系，就是我跟你有关系，你跟我有关系，你跟小组有关系，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我就出现在这里，我就存在在这里，虽然每个礼拜都来，这个关系越来越深，但是真理还没有进去。当真理还没有进去的时候，这个关系只是可以像联络所也是有关系，你在外面的任何社交群体哦，也都可以有关系，可是真理没有进去的话，这个生命没有扎根，没有成长。所以对外面的另外一个东西是只要有一点能力的，哎，他就觉得哎一样啊，我在那边也看到一个能力啊，所以就也觉得很好。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今天我们就建立了肢体的关系，连立基督的关系跟外面的关系真的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关系里头很显然有神的介入是超自然的。所以罗马书，在我在过去传统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也很看重罗马书，但是那个看重很显然我们只看重罗马书的某一些信息，那就算是属灵的恩赐也好，罗马书所讲的也跟我过去的理解很不一样啊。所以当这里说到肢体的关系的时候，当中就说出了我们在肢体互相联络的当中是一个彼此造就的。过去我也看到一个教会的弊病是我们很建立就是小组长跟羊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很深固然很好，但是就忽略了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当这个关系里头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往往好像一个人就没有了根基了，就这个人倒全部倒，或者这个人走全部人走的这种的现象，其实是一个不是健康的现象。健康的现象应该看到这个肢体的关系。那特别是说到肢体的关系当中，原来每一个人都得了恩赐。第六节说什么？按我所得的恩赐，即使保罗有得恩赐，其实教会众教会都在得恩赐，各有不同。第一就说到，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所以这边说了七样的恩赐。第一就是说到按照信心说预言。哦，奇怪，原来在教会当中，第一个恩赐是竟然是预言啊！在这个地方随口一讲的时候，就说到说预言。说预言很显然在传统教会里头啊，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字眼。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过去信主所谓的百多年的一个传统的老教会，那为什么就是说过去这超过百年的讲解当中竟然不会接受或者不能理解或者甚至提都没提到有所谓的预言的这样的一个字眼，明明它是写在圣经里头， 而且如果按照次序来讲，教会的肢体生活，第一，他就首先就说到了预言。那为什么从来都不会这样讲跟这样看呢？啊，所以很显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我们读圣经很常有选择性的读，即使是过去的教会的背景，很常讲道是讲什么？讲道就是选择我想要讲的来讲，我们就不太会说按照次序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样讲下来。如果你按照次序，我们就一定会碰到一些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去理解。啊，所以这里说到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很显然，预言是一个当我们跟神是有关系，跟神是相通的，那意味着说在肢体的当中，我们就会想到，对啊，某某人他就要遇到一个状况，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很显然我就会祷告，哎，主啊，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个问题呢？那当我们有领受的时候，这个领受可以是成为一个预言，可以成为是一个启示，可以成为是一个圣灵对我们的一个感动，要来鼓励对方或者帮助对方的，哦，这个就成为一个的预言。所以原来这个恩赐在教会里头应该是很普遍的。那如果这个关系很普遍，意味说当一个人遇到一个问题，其实他遇到的问题很显然很常是跟他的领袖的一个问题。可是如果肢体之间大家都是有做这样的属灵恩赐，那很显然我就会问，哎，你怎么看呢？哎，你怎么看呢？那大家在代祷当中所给予的一定是会往这个所谓合神心意的方向来前进，所以一定会是美好的。那你看单单讲这个其实就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谈。那第二说到做执事的，就是就当专立执事，或者说就要服侍众人。就是执事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一个仆人，就是一个愿意去服侍，做一个 servant， 做一个服侍人的人。所以原来在教会里头肢体里头是要彼此服侍的。所以彼此服侍，你想象如果彼此服侍，意思说我有人来服侍我，我也能够服侍人。那这一次我们能够有机会接待从台湾来的这一班所谓的艺术家，这位原本是长老会的一位长老，82岁的这个艺术家老人家，被称为台湾国宝级的一个人物。那么因为明天晚上是领事馆会接待他，但是是前后是我们在接待他。那当然他是一个很难得，他从一个长老会的背景现在成为611的一个肢体。那我们他们第一次来新加坡，在这里无亲无戚，就是好像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当我们接待他没有期待我们会，他原本期待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一个祷告但是没想到我们远超过他所想象的来接待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受到基督里一家人的这种的味道。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常常就是一个服侍嘛，就是你有需要我服侍你我有需要你服侍我。如果每一个人都抱着一个愿意去服侍别人，其实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被别人服侍。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群体你去哪里找，真的只有在基督里。那么所以这个是服侍。哇，真的我看我这样讲真的要讲到年底了。OK， 我先真的讲大纲。第三就是教师要专注于教导就是有教师恩赐的人要起来做教导，尽所能追求进步。那么怎么会进步呢？专注。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专注，我们就草草了事。可是当你一专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我这个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领受一个职分要做教导，我们就专注越专注我们就会做得更好。当然现阶段当我们的恩赐就是说我们的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兼顾分担。当我们足更够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越来越多专注。包括在牧养当中，我们开始专注什么？专注这一只羊它有什么恩赐，我也寻求有启示有预言，然后它的专长是在哪里，能不能够发挥它的恩赐的特点 啊，这个做教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怎么样子去看到他的恩赐来发挥。那么第四，劝化，劝化者就专注劝化，劝化就是叫人和好嘛，与人和好，就是让人按照神的旨意脱离罪，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就会带来与人和好啊，所以这是劝化。第五是讲到给予啊，这个给予是要真诚给予啊，不得了，在神国里面这一种的恩赐是施舍，因为施舍有时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哦哇，这个人做乞丐，这个人很可怜啊，我随便再给他一点，这叫施舍啊。可是啊，新译本就翻译成就是啊，在财务上的给予啊，就是原来在财务上给予是一个恩赐，所以我们很常就会联想到啊，如果是你很有钱，感谢主，那很好，那你应该可以做更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相信这是指做当我们有明白在基督里头神给你一个能够给予的人，其实不在乎你多跟少，有时候你不见得是多，可是当你能够给予的时候，这是一件美事。而且在教会当中，如果大家都发挥这样的恩赐，不得了，教会一定非常吸引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我来到这个地方，我领受到原来真的好像家人。今天我们在家庭里头，很可能我们都有做这样的事情，孩子有需要，兄弟姐妹有需要，哎呀，我帮助你，我给你，我们不会去计较啊，因为看到这是家人。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不得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第六，做领导的，做到要积极，就是要殷勤，要积极。那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你发现原来就是要影响人。可是我们如果是被动，当然你就不是做领袖。那如果你是做领袖，你就是那个殷勤，那个主动的，因为你要去影响别人，你要去带动别人。那所以这个是单单说到在肢体的关系里面，所以这是第二大点，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第三就是爱的使命要活出来。爱的使命，哦，剩下五分钟，下面有十点，哦，就这十点，第九节做到真实的爱，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可虚假。所以今天，如果按照这十个指标，真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东西要继续的被调整，要继续的被切割，要继续的被磨。那今天我们就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越是在牧养当中，我们越发现到自己的不够跟不真实。要我也不断的在自我反省，啊，真的天天在检讨。我不是说啊，我已经完全，真的，每一次跟师母在互动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为什么我是那一个好像一无是处的那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神用一把很锋利的刀，在我的旁边。这样子画来画去，我就看到原来就画出我生命当中的许多的破绽啊！我以为我很稳重啊，我以为我很成熟，我以为我啊不食人间烟火啊，或者是我是很有啊修养啊，不会轻易动怒啊。原来是我没有碰到高手，一碰到高手之后才显出生命当中原来还有很多的啊需要继续成长的地方，所以当中说的这十样，第一，爱真实的爱；第二，第十节，手足情深啊，就是看到肢体之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第三说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才能服侍主。所以是火热的服侍。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很容易就探得出啊，教会就是有一个很自然的温度计啊，牧者有一个很自然的温度计，小组长也有温度计。那其实一看一谈话，其实你还没有讲话，我就已经能够探出你的温度到底有多少，就是你的热情，你的真诚，其实一样的。我们站在教会，我来到你们已经感受到啊我的温度有多少。其实我们在教会里头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火热服侍是看得出的啊，就是这个是你会看到我们是不是在火热上可以继续提升。这个是我们在整个信仰当中可以有的查验。第四就是十二节，就是存望喜乐，存着希望啊，存着忍耐，存着盼望。那么当中其实 这个小点这个点要分下去，还有小点有指望有忍耐有恒切的祷告等等。但是这个说存望而喜乐，存的盼望就有喜乐。那第五十三节说的是帮补款待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真的，我们这一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这次碰到这一班台湾来的肢体，特别是那个长老德高望重，可是为人极其谦和，就是哇那种毕恭毕敬，我感觉他有点像日本人的那一种的态度。连我们在送他们入住的酒店之后，我们要出来的时候，他都不行，一直要跟出来。我说没关系，走到门口就可以，不行不行，他要走到车那里。我说不要，我们要过这个路啊，很麻烦，你就站在那边。结果我们车走的时候，哇，他还一路的鞠躬，哇，我就感觉我们不习惯，坦白说我们不习惯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这种的款待哦。但是师母意思说，我们真的不会回应，师母的不会回应就是。就发现他们早餐要吃什么，你午餐要吃什么，你晚餐要吃什么，等一下你需要什么，就是师母就会一味的款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对方就觉得何必这样。那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我们就看到原来真的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一个生命，就不知不觉的你回过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很会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那种的肢体的款待。那他也感受到我们用基督的爱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款待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美事。第六就是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好了，时间到了。第七同忧同喜乐，就是第十五节。第八第十六节就是彼此同心，就看到要同心。第九就是十七节以善胜恶。第十十八节十九节就是竭力和睦。所以我们看到这十样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成长的方向今天真的只是大纲中的大纲，但是我们这一年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落实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但是怎么活出来呢？除非我们定义来互相对应，就是你看我的生命，我看你的生命。那所以我们今天牧养，我们不再是针对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这个事情做得美不美，其实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那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我想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的心态，其实是他生命的一个彰显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总结来说就是甚至竭力爱我们的仇敌，这个就是从最后二十节二十一节，就是仇敌饿了就给他，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不要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生命。如果我们同心献上给主，做神喜悦的事，以上这些都是神喜悦的事。所以很显然当我们说哇这个很难，哎呀，这个不是我的标准，那意味着说我要选择神不喜悦的事。如果我选择神喜悦的事，我想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成长的方向跟目标。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晨祷或者讲台的信息我们一路会按照圣灵感动我们来读的，但是牧养的整个方向恐怕这一年罗马书十二章真的是足够我们用这一年的时间来深入的一点一点的，一周一周的，一个月一个月的，来按照一个属灵的原则方向来成长前进。阿门。